大家都出去宣教哈。可是我们发现，也会有人要去建造地方教会，而且地方教会其实是宣教的基地，是宣教能不能够走得长远、走得成功，去地方教会非常重要。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什么叫做宣教的教会？什么叫做宣教的教会？你跟你旁边的人30秒钟，你们很快的想一下，不需要去深思了哈，就把你所知道，你觉得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什么，讲一下。好，那么来讲讲看，你们觉得宣教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子？
啊 ，N1、N2、N3 都要有的。
好，都要有的。好，还有呢？这是从这个宣教学的地域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方向来讲哈。还有呢？
如果没有就差派人出去，也同时也支持在外面的宣教士。
什么？差派人出去？就是说不仅仅是差派人出去，
也支持其他的，也可以支持其他的那个宣教士，也算是宣教。
你是说除了支持自己教会的，也支持别的教会才？
一个外。
哦，好，还有没有？什么是宣教的教会？
宣教作为教会的核心嘛，最主要的这个方向，一切为了宣教。
一切为了宣教，好，很好啊。宣教的教会一切都是为了宣教。好，那么我们看看哈，我们看看这个有一位宣教学者哈的，他在 这本书哈叫做教会的宣教本质这本书里面呢，他讲了这句话，他说除了被差遣到世界的教会之外，再没有别另外的教会。好，我再说，除了被差遣到世界的教会之外，再没有另外的教会。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教会本来就是要进入世界，本来就是被差派到这个世界去得着这个世界。好，这就是宣教。宣教应该是教会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使命。啊，但是今天华人教会大概80%以上是没有在关心宣教的工作，可能有个5%-10%是有在做一点宣教的工作，但是大部分的华人教会大概都还停留在只是关心教会自己四面墙的事情。好，那这个到底什么样是一个宣教性教会呢？我们来看看哈，我们从这个宣教学上面来讲啊，它有这个四个 level 哈。第一个叫做宣教90，宣教90就是以所谓的380度哈，360度来看哈，宣教90度的教会，就是说教会啊，这应该是教会哈。教会差派宣教士到某一个民族，好，所以教会已经差派宣教士了，他就已经是算是宣教90了，他差派到这一个民族去了哈。比如说我们今天教会已经差派到哪里呢？到保安族去了，那么这个叫做宣教90。宣教180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民族，我们差派宣教士进去的时候，他们信了主，而且已经建立了他们保安族的教会，这个叫做宣教180了。然后这个教会他们已经自己独立了，而且他们开始产生这个还没有哈，就这个教会他们自己自立了，他们已经自己可以独立了，所以宣教士可以离开了，宣教士开始再到别的地方再去建立教会，再去祠堂，那么这个叫做宣教270。 如果这个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三次了，他已经成为一个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并且他也差派宣教士到比如说东乡族去了，了解我意思吗？那么这个教会就已经变成是所谓宣教360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呢，至终的目标是我们教会要差遣宣教士到未得之民当中，而且使得这个未得之民已经产生出他们自己的宣教士，又差派到别的民族去。哇，你看看我们离这个目标有多远。你的教会已经有宣教90的举下手，生命河有宣教90，是从你们自己教会差派的哦，有吗？大部分是本地的，支持他们，是不是？所以自己教会出去的很少，有几个，能不能算一下？
可以，大概两只手指头算得出来。
有没有做跨文化的？
有，
环球会啊，
吉尔吉斯的，
吉尔吉斯
啊。
他现在去中，他现在去他们两个国际协传过去。
嗯哼 ，OK， 好，好，那么所以要等到他在吉尔吉斯。向吉尔吉斯人传建立了教会，这个教会啊、也开始产生他们自己的宣教士了。你了解意思哈？但生命河已经算是在华人教会做宣教不错的了，你懂我意思哈？是不是？比如说他们有这个宣教基金，有宣教祷告，有宣教这个有差派支持宣教士哈。也支持了不少，我上次看刘同牧师给了我一张单子，上面有差派你们支持的单位，洋洋洒洒，好，这个从国内到国外很多的团体都支持了啊，这个在可能在一般华人教会已经不多了，是不是？但是教会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到这里还不够，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未得之民被主得着。 OK， 所以你看到没有，方向如果确定，你才会走得清楚。否则现在很多教会喊宣教，说啊，我们教会要宣教，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去宣教。教会名字叫大使命教会，教会的名字叫什么安提阿教会，但是从来都没有出去宣教。大有这样子的教会在，你懂我意思是吧？那很多时候这个跟我们的宣教观有关系，我们不清楚到底一个地方教会什么叫做一个宣教的教会。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安提阿教会的榜样。好，我们看看要完成这个大使命哈，有两个基本的架构，一个是近的架构，就是安提阿教会，也就是说近的这个教会呢，就是安提阿，就是教会，近的架构就是教会。那么动的架构呢，就是差会。嗯，好，我后面会解释一下哈，我后面会让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哈。啊，我们稍，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哈，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OK， 好，我们来看看哈， 好像说我们从这个图来看，哎，还没有出来啊。不是，这是另外一份了，这你们上面没有的哈。好，在这个同时的那，我们先看讲义上面你们有的好了。好比说我们来看看你看看有了啊。你看哈，如果一个教会，用我们华人教会来讲哈，我们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在这里的，我们在圣何塞的，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向什么人传？我们向什么人传？我们向我们这里的华人传，是不是？OK， 那么进一步的，我们到犹太全地区，是不是？我们开始到全美国的华人、海外的华人、中国大陆的华人、东南亚的华人、台湾的华人，哈，等等这些，好，我们到犹太全地去了。那我们到撒玛利亚呢？就是到亚洲人、印度人、日本人、穆斯林，我们到这边去传，一直到哪里呢？到这个，这是从文化的角度，好像说我们跟美国人，因为这个文化差距是算是跨，完全是跨越文化了，所以对我们的文化上来分类，这是地级的工作。那其实你在圣何塞啊，你就可以做到从 M0 一直做到 M3， 对不对？是不是可以？你在圣何塞可不可以做日本人的工作？可不可以做穆斯林的工作？可不可以做这个美国人的工作？都可以，对不对？所以你看，其实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在这里也就可以做到这些人的工作了。也许圣何塞还不是很明显的一个地区哈，那我用伦敦做比喻。伦敦有很多印度人，因为印度以前是他的英属地。印度啊，英国伦敦也很多北非来的移民，这些都是穆斯林。所以你在伦敦开设一个教会，你可以向伦敦的这个华人传，你也同时可以向英国人传，你也可以向什么，向印度人、向穆斯林传，了解我意思吗？好，好，那么安吉阿教会的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好像说我们看这一个差会啊，你看保罗他们后来演变成为一个差会的这个阶段是什么？第一个阶段是教会产生宣教士，也就是安提阿教会打发保罗跟巴拉巴出去。使徒行传1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谁可以帮我们念一下？使徒行传1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谁找到很快的帮我们念一下。
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着马面并扫罗。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
好，这里提到说当时候圣灵跟这些当初的这一些安提阿的领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跟他们说要他们差派保罗跟巴拉巴出去，对不对？请问保罗跟巴拉巴是当时候他们教会的什么样子的人？可以说是他们教会的主要的领袖团成员，套我们今天话的就是他们是他们这个牧师团的，而且显然保罗跟巴拉是他们当中具带头的。 教会把最优秀的派出去，教会把主任牧师派出去，哈利路亚。我们现在常常认为主任牧师就是要最好的，是不是？很多教会聘任主任牧师，聘了十年还是没有聘到，因为连耶稣来他们都觉得不太合适，因为他是单身的啊，听不懂我说的呀。那但是初代的教会当他们被复兴的时候，他们整个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他们一切是以福音为导向，一切是以宣教为中心，所以最 tough 的工作当然需要最 tough 的人，对不对？最难传的当然是要派海军陆战队，派那个特种部队去，是不是？你不可能说今天你要去打那个滩头那个抢滩，结果你派什么呢？你派那后勤部队去，不可能嘛，是不是？你一定要派那个特种部队，那个空降部队先下伞兵下去了，然后这个赶快就是到滩头了，那个海这个军舰把那个登陆的那些蛙人那些海军陆战队送去了，再放打第一线的那个抢滩抢了之后怎么样？接下来就再派陆军，再派一步一步向下去。保罗和巴拉巴是当时最好的人才，当时教会最优秀的领袖，结果被拆派出去。好，所以请你千万不要教会发现有一个年轻人他做什么都不合适，那好吧，那干脆把他送到海外去做宣教士。有好了。那么保罗跟巴拉巴他们出去做开荒的工作，从零开始，这是很 tough 的工作啊！感谢主，因为他们是使徒的恩赐，所以他们出去之后呢，带出了马可、希拉、提摩太还有路加，是不是？所以他们就征召了这他们。你看保罗在书信里面常提到希拉怎么样，提摩太怎么样啊？然后路加就是在记录使徒行传的，路加就专门医生啊，专门他把这个整个的，所以显然路加也是他带出去的宣教团队。好，所以他们组织了征召其他的宣教士出去宣教，马可跟希拉他们啊在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出来的，那么提摩太是路斯德教会啊，然后呢路加是在特罗亚。好了，我们看看接着这些宣教士们他们组成了差会，保罗布道团啊，保罗差会。所以你看看在这里面有百基拉、亚基拉，记不记得在哥林多后书也提到啊。那么在哥林多他们在那边一起支帐篷，还记得吗？所以他带着这两个是这一对夫妇是专业啊代职宣教的 Tent Makers。 好了，那么他带提摩太把他像儿子一样带，是不是？他说提摩太你胃口不轻，可以稍微用点酒啊，他也跟提摩太提到说你为人按手的时候不要急促，是不是？他很多的教牧书信针对提摩太来教导他。保罗带这些人他是有传承的，带出了一代再带一代，建立教会，然后这些教会本身就可以组成一个 network，这个宣教士他们自己就成为一个差会。所以教会跟差会不一样在哪里呢？教会是在本地 local， 在那个地方做后勤支援，做祷告、金钱、关怀这些方面的工作。但是差会是直接到前线来帮补关顾 supervise 宣教士的。所以我们看这一个图就很清楚了，我们看见教会没有？ 教会差派人，经济资源、人手资源、祷告资源、关怀支持，是不是？我记得我在宣教工厂的时候，那么我教会里面举行宣教联会，很感动啊，他们请教会的主日学小朋友写了一堆卡片来，可能是主日学老师就叫这个儿童主日学每个人写一张卡片，上面就写说，哎呀啊，哥，反正某某某，哥，叔叔啊，说什么，还有我们啊，是你教会的这个啊，主学的小谁谁谁，他说我们很高兴的，你在前方生，我们会为你祷告等等这些，哇，你看那些小朋友写的信，你就很感动，是不是？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宣教联会的时候，我的差派母会才不过是五六十人的小教会。但是他们从高雄打了一个岳阳电话，而且用那个他们仿效台湾那个全民开讲那个 call in 啊 call in 你知道吗？ call in 知道吧？
嗯，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 call in 啊？现场 call in 啊，哈，他就是教会弄了一个 speak phone 哈，然后呢一打开，正好就是教会这个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就拨了电话跟我联络上了之后，然后就开始啊，牧师就讲说，哎呀葛牧师，我们是这个海湾教会等等这些，现在我们要跟你连线 call in 哈，好，现在然后他那请你跟我们讲几句话啊，然后我们就跟他讲，然后呢弟兄姊妹们就我就可以听到他们在那个地方，然后牧师就说，好，那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为这个葛光牧师他们全家祷告，他们就在那边祷告。所以现场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的帮助，我们就可以就是亲身感觉到好像教会在那边为我们祷告支持我们。但是你要把教会这50个人60个人通通拉一班飞机拉到宣教工厂，这个可能就有一点困难了，是不是？但是教会可以做这些，教会可以差派几个宣教委员或者是关心宣教工作的人，他们来到宣教工厂跟我们一起来探望我们、扶持我们等等这些。好，这是教会的工作。一个宣教的教会应该要懂得怎么样做这些事情。好了，那么教会跟差会做什么呢？差会做下面这个工作。差会也要牧养关怀。我刚到墨西哥的时候，哇，这个很多的不适应。OK， 到一个教会去，人家请那牧师请我要去分享，我学了一年的西班牙文，但是当那牧师叫我分享5分钟的时候，我才发现学校学的东西跟实际的实在是有多大的差别。我就跟他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美加摩 Marcos。然后呢，米隆布雷什么什么什么，米法米尼亚哈，Dengo Tres Hijas 啊，就把这家庭基本介绍完之后 ，Gracias 就下台了。下面怎么信主了，怎么见证都没有，因为临时叫我没有事先准备好讲稿，所以我没有办法就马上现场讲，你懂我意思吗？啊，所以很多的适应，然后你会发现以前在牧会的时候是每个礼拜天都要讲道啊，牧会啊，这个你就觉得很有被需要的感觉啊。就你到那边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礼拜就是去参加聚会，而且一半的时间都在打瞌睡，因为听不太懂，你懂我意思吗？啊，然后墨西哥人的聚会又长，常常有时候聚会3个小时。啊，他们敬拜有时候就1个多小时啊，那讲到1个小时多，后面又在祷告完了之后又在敬拜啊，当然不是每一个教会的，但是普遍来讲，在墨西哥的教会，他们时间很长的啊，一个教会至少2个小时聚会的，而且墨西哥人又不太有时间观念的。有一次，我跟一个牧师约早上要去参加教会的 Men's Prayer 早祷会啊，就约的是6点钟。结果奇怪，他们到7点还没有来，他迟到了1个小时，你知道吗？来的时候呢，他一点都没有悔改，一点都没有感觉到，这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他迟到，你知道？ 哎呀，这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 culture shock， 你懂意思吧？我也不好意思责备他，我只能够还是陪着笑容跟着他继续去。啊，好，牧养关怀，这时候就很需要什么？那些工厂的主任，那些工厂的资深宣教士，他怎么样？他说：“哎呀，这个过程一定会过来的。我当年在这里的时候，第一年、两年的，几乎有两年的时间，我什么都不能做，你知道吗？但是你要熬得下去，啊，这段时间好好把语言学好，好好把你们家庭的关系弄好，好好的建立你跟神的关系，熟悉环境，不要急着马上服侍。你懂我说意思吗？可是在母会的牧师呢，他没有办法体会这些东西。母会的牧师反而可能会说，哎呀，葛牧师，你在宣教工厂已经两年了，带领了几个人信主啊，有没有建立教会啊？怎么还不开始做工呢？你懂我意思吧？他不了解到，好像说美国人到中国宣教，OMF 的规定是你第一期四年都是在学语言，你知道吗？这四年你要叫我能够交出什么成绩来？带导信能写什么？写来写去还是我学语言的时候碰到的困难。哎，你写一年都已经很烦了，写四年还写这个东西，你想想看你会不会有压力？真想赶快做出点东西来，有没有？我讲这些都是我经验谈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些东西需要有经验的人才能够去关心有在工厂的人宣教士，你靠母会的不行的。好，所以这些的牧养关怀很需要。还有呢，训练辅导啊，辅导通常到了宣教工厂，属灵征战很大的。我一到哥斯大家学语言，我不是讲吗？我的大女儿就生病，差一点我太太要放弃学语言。如果她放弃学语言，那很可能我们就不要在工厂待了，你懂意思吧？因为只要有一个不适应当地环境，一定全家回去。那语言是最直接的，你语言不会，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生根。好，所以需要有这些训练，有需要这些辅导。家庭的问题，好像说我知道有一些夫妻啊，到了宣教工厂，那个关系变得很恶化。我认识有一个美国宣教士，到台湾宣教，宣教了九年吧，还是八年，就最后两个人，太太跟他离婚了。他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当地的牧师认识他的人，每一个人都很意外，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夫妻关系已经到那种地步。那我后来发现，就是因为他没有其他的宣教士，资深的宣教士在辅导，因为他就是那时候的差会在台湾的主任，懂我意思吧？那他们的宣教士呢，也只有除了他一对夫妇在台北，没有别的夫妇了，另外就是一个单身的姐妹，也根本无法去了解他的心情，所以他就很孤单，长期这样子的孤单，太太受不了。后来太太在 anyway 就是回美国的时候，结果就反正就说最后就有了外遇，然后最后就变成要跟他离婚。你看怎么会宣教最后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其实这都跟后面的宣教关顾啊这方面很有关系。还有团队同工，一般来讲一个稍微有规模的差会绝对不会差派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如果我有五个宣教士，我一定可能是怎么样，至少两对夫妇差派到一个工厂。但是我们华人差会过去都不是这样做，我们华人差会有时候好大喜功，怎么样？哇，有几个宣教士，每一个都好像是保罗一样，就差派到一个工厂去，一个工厂，所以个个就被单兵击破就死亡了。嗯，其实团队很重要的。好，那团队慢慢多了之后，就开始要需要有工厂发展，需要行政管理。好比说我们今天到中国去，那么 整个大西北交给你，你要有策略啊，对不对？几个宣教士到青海，几个宣教士到宁夏，哪几个到哪里，哪里怎么样安排，彼此之间那么怎么划分，行政当中管理是怎么样子，多久的时间他们需要返国述职，多久的时间需要宣教士有一个 retreat 等等，这些就需要工厂管理了啊。所以这个需要有专门的差会，这就是这样原因。华人教会很多时候是，我知道有一些比较大一点教会就瞧不起差会，觉得根本不需要差会，我们自己教会来做了。但是当你教会自己来做的时候，我还是要问你，教会有没有教会的差会，你同意是吧？如果你自己没有差会，无论你教会再大，你还是牵扯你没有海外经验。比如说你今天差派一个人到吉尔吉斯去，谁去照顾这个吉尔吉斯的这个人，对不对？所以我过去的教会有一对夫妇，他们到吉尔吉斯，所以就让他们加入了一个差会。那个差会是一个国际性的差会，在吉尔吉斯就有300个宣教士，人家很有经验，对不对？你不必什么都要自己来，让他们来帮忙照顾你的宣教士。那我们这边就是怎么样关心他，金钱、祷告、奉献这些东西来支持他，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又激励起弟兄姊妹们这个出外宣教的这种热情。但是宣教工厂那一块我们还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步，我们就交给差会请他们来帮忙嘛，这就是差会的用处啊。所以差会跟教会之间必须要有很密切的合作的。好，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华人教会常常把差会当作眼中钉，好，肉中刺，好像觉得差会会抢了他的光彩。这就是不了解，我们不是在建立一个自己的王国，我们是要建立什么？建立主的国，建立主的教会，这个目标最重要。所以好像说今天我们这个差会，好，我们万国使命台，难道我们是希望说到全世界各地建立教会，这个建立一个万国宗派吗？不是，我们也是需要跟教会配合，让教会能够这个差派宣教士实际上走到宣教工厂去。一般的教会没有力量再管到海外，特别是牵扯到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工作。好，然后啊，没有，这是一个循环吧？
对，
所以这整个是一个 network， 这两个是 work together， 然后呢，最后怎么样？来，这个等于是宣教士是他们这两边合作的，一个爸爸是一个妈妈，懂吗？爸爸妈妈必须要结合才产生儿子，这个都了解吧？哎，好，这样解释之后就不会误导了。感谢赞美主。好，来，我们看看地方教会的角色哈。教会哈非常重要，有复兴的教会就会产生复兴的宣教士。有什么教会产生什么样的宣教士？你看韩国教会出来的这个宣教士哈，都有一个特色，或者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 DNA 是什么？祷告。你不管他是长老会的是什么会的，反正出来第一件事情是祷告。我有一次在北京看到他们这个学生当中跟着韩国的这些宣教士啊，那么他们学习了，他们信主第一件事情就被带领做什么呢？就教他们早上起来早祷。那美国宣教士去那边带出来又不同了。我就问那个北京那个大学生，我问他说，我说你接触的这个美国宣教士，就是美国人的美国宣教士，跟这个韩国宣教士有什么不同？他说那些韩国宣教士啊，他们就我们信主的时候就给我们 discipleship， 就叫我们早上起来祷告，就跟他一起晨祷啊， 啊，就在校园走倒啊。那么，但是那些美国的宣教士啊，他们就比较好像比较，他们是讲说比较 easy going 哈，就他们这个我一听就知道那是典型我们美国的这个现在这个 generation 哈，就是他们这个好像他们大概早上都不会早起的，然后呢这个看他们有时候在那边，因为他们跟着一起上课嘛哈，上课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好像腿都这样子什么抬起来或怎么样翘起来怎么样子哈，那个就是一副这个美国年轻人的写照哈。你看他们是在美国这样子的文化背景里面是个信主长大的，所以当他到了国外去的时候，他还是带着那样子的 DNA 出去，你懂意思吗？好，所以其实地方教会很重要，因为地方教会就是在决定整个海外教会的 DNA 是什么。那么安提阿教会重要的一些构成这个教会宣教的一些重要的因素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他们的 leader， 当初的这一批领袖哈。那我们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这个架构来讲的话，主任牧师是关键人物。教会的宣教工作如果不是主任牧师要做，千万不要不能说千万不要做，你会发现很难做得好。就好像小组教会他们在强调这个观念一样，如果主任牧师不是那个亲自推动小组教会的，小组教会绝对做不起来。同样的，如果主任牧师不是那一位就说不是一定是说他事必躬亲，但是主任牧师是关键人物，他如果对宣教非常有负担，他就会把这个教会带成一个宣教的教会。那么第二个就是教会要有宣教的组织，你不管叫宣教委员会或者叫宣教部 OK， 你们生命河有宣教委员会或者宣教部门吗？啊，你们也有，叫什么名称？叫什么？宣教委员会、财产委员会、宣教部，总之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些名称啊。那么这些宣教的 committee， 他们就等于是在配合牧师在教会里面来推动各样的宣教的这些的做法。以我所知道哈，就是好比说这个有教会把它分成宣教部跟执堂部，但是这样子的分法哈，这样子的分法可能最后形成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什么样子叫做宣教？什么叫做执堂？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地方教会的话，你不如就按照我们宣教学的分法来分，统筹就是一个宣教部 OK， 宣教部分本地的，你不管叫做布道也好，你可以再细分好，或者是祠堂。那么你第二个呢，就是说海外事工。好，我譬如说我们再把它分成好了，海外好了。那么海外你再把它分华人，海外华人，好，世界华人。这就包括了这个，譬如说以我们圣何塞来讲的话，就包括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欧洲各地的华人工作了，是不是？好，这是一个。 然后再来分是什么？跨文化。这是一种分法，这是以区域上来分法，你也可以把它分成以文化来区域来分法，就是说是同文化，然后呢就是异文化，这样来分。这样子的话，也许地域不一定是要海外，譬如我刚刚讲的，如果你教会有负担要在这里针对这里的穆斯林来工作，这个就可以算作是哪里呢？算作异文化这一个范畴，但是它可能是在本地，懂我说意思吗？
你这个本地也分两个出来啊，本地分华人非华人。
对，这个分法你们可以自己分哈。那我现在这一个分法是以地域，你看本地跟海外来分，然后在这个当中再来分华人是跨文化的分法。总之我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子教会才会有一个整体感。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宣教的工作不是说这个你职堂管你职堂的，我海外宣教管我海外宣教的，彼此互不相干，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应该它是一个整体的，应该 integrate 在一起的。好，那么另外就是教会要做一个宣教的教会呢，教会需要有宣教奉献。宣教奉献，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讲再好听，最后我们要问，如果你教会看重宣教，你教会多少的经费是用在宣教上面？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用经常费，教会的经常费，我不知道生命和教会的经常费多少是做宣教，另外一八节。好，那就是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所谓有宣教基金。那这个宣教基金是从弟兄姐妹们在宣教联会或者是教会有这个所谓 mission fund， 弟兄姐妹们特别为这个 mission 来奉献的，就到这个 mission fund 里面。这有两种不同的做法。那我知道像在 LA 有一个韩国教会，他们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呢跟那个芝加哥小教会类似哈，但他们更大胆，他们牧师带着两三个家庭啊，韩国教会开拓教会都是这样子，带两三个家庭就开拓教会了哈，所以他们教会一开始就定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教会50%的奉献，都经常费，都做宣教，不得了啊，1/2啊。可是这个教会从一开始两三个家庭，3年之后，这个教会已经有超过这个2000人，教会成长得很快。但是这个教会著名的不是它教会成长快，因为到现在这个教会可能大概6000-7000-7000-8000左右，不算是韩国最大不算是美国最大的韩国教会。因为我知道在 LA 有一家长老教会的韩国教会，他们就有10000人以上，比这个教会更大。可是这个教会最著名的就是他的这个宣教。这个教会叫什么教会呢？这个教会叫做 Grace， 可能我不知道，反正他的这个是没有问题哈，Grace Korean Church， 那么地点是在洛杉矶的 Anaheim。啊，那一查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一家了。这间教会啊，你可以上去，如果你可以看他网站，他里面就讲了他这个教会怎么样宣教的情形哈。他们的，我这边有他哈，哦，对，就叫 Grace Korean Church， 好，他们有一个 War Mission 的一个 department 哈。他说他们是在1982年5月 教会从三个家庭开始的，三年之后这个教会成长到1000人，每一年的 budget 是150万， OK， 所以他们有 50%， 也就是75万的经费美金是做宣教。那么到了五年之后，1987年，教会的宣教经费是已经超过200万美金。啊，对不起，教会的 budget 是200万，也就是有100万美金是做世界宣教。那么这个教会到2004年的时候呢，已经差派了141个宣教士，然后在全世界建立了几千间的教会，36个国家，是有史以来基督教会史以来一个单一的地方教会做宣教做得最好的。
你这讲的是有多少个宣教士？
141个宣教士，这是2004年的时候。在36个国家宣教，他们建立了，在全世界建立了大概几千间的教会。他自己教会就有差会了，嗯，也就是当你教会不断的有宣教士出去的时候呢，然后你这些宣教士也当然陆陆续续有的就可以回到母会里面来做这个所谓的差传的，那这些人有经验，他才能够去帮助那些有出去的宣教士。否则我们这边有时候很可笑，就是说这没有经验的去工厂做工厂主任，然后 supervise 那些宣教士哈啊，在回教国家，然后呢宣教士就觉得说你来这边帮到忙嘛，早上起来的时候还像美国一样啊，在那个地方跑步啊，对不对？运动，但是忽略掉人家那个回教徒都是女的，都要遮脸遮面的，腿大腿不可以露出来的。结果你还穿个短裤在外面跑步，那人家一看就糟糕。你来本来是要来帮忙我辅导我的，结果给我惹了一身麻烦，因为没有宣教，没有经验，懂意思吗？这种在有经验的差会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OK， 所以宣教的奉献是今天华人教会一个普遍也很缺乏的。从哪里开始？从奉献要开始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是不是？如果你从来不为宣教奉献，你怎么会想到宣教呢？教会如果不没有宣教奉献，他怎么会去注意宣教？我绝对不相信啊！好，所以宣教奉献也是我们要做一个宣教教会要着重的哈。那另外就是宣教教育，从宣教的主日、宣教的主日学、宣教年会、宣教周啊，这些都是宣教教育，甚至从儿童主日学开始，你知道吗？从儿童主日学就开始教他们宣教，你等到老的时候再教已经太慢了，趁他还有可塑性的时候就实行宣教教育。我们教会曾经做儿童的宣教教育，给他们上主日学，那小孩子就问他说，给他一个世界地图，然后就问他们说，我们现在支持的宣教是某某某人在什么地方，请你们去找出来。哦，吉尔吉斯这里，对不对？然后告诉他们说，然后 就像我说的，请他们写个信给这些在外面的宣教士，对不对？好，等等诸如此类的。然后祷告，祷告也是宣教一个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教会要有计划的为宣教祷告，而且不仅是从国家来祷告，这已经是过时了，我们要为什么？为未得之民祷告，对不对？比如说穆斯林啊，印度教徒，然后再细分，像我们刚讲保安族，中国的这些回教徒为他来祷告。在你的教会里面，希望有一天我到你教会去看的时候，我发现说，哇，你们教会这个未得之民6767个通通都祷告过一遍了。好，有计划的祷告，甚至派短宣队出去走祷，是不是啊？那 教会也要开始从短宣开始，有积极的差派弟兄姊妹出去，特别教会的领袖一定要优先派出去短宣，没有出去短宣经验的就不要让他做教会同工。哎，真的，你一个宣教的教会同工自己不出去，他叫别人出去，领袖不做榜样，下面怎么会跟随？是不是？特别是差传委员会的人，他一定要出去啊，他没有经验，他带出来的不会有果效的。 OK， 就像你这个助产士自己没生过孩子，教别人怎么生孩子。对不起，这个比喻不太好，我应该找一个好像说这个从来没有牧过会的，从来没有牧过会的教别人怎么牧会，是不是？好，那么差会是什么呢？差会就是教会跟宣教师之间的桥梁。好，好 ，OK， 好，我们时间有限，好，请大家把我们会后再来讨论。好，我们认识一下差会啊。差会呢有宗派性的差会，譬如说神召会啦、美兰浸信会啦，这些叫宗派性的差会。这些差会，他们宣教士基本上是 under 在他们的差会里面，支持也由他们的差会来支持。但是信心差会，譬如说像海外基督使团呐、好像说我成立这个万国使命团呐、这些呢叫信心差会，意思就是说不是靠哪一个宗派，也不是靠哪一个财团，乃是每一个宣教士都是凭信心加入。以前我加入的这个差会呢，是有1000多个宣教士，连 International Director 他自己都是凭信心要 respond， 你懂我意思啊？所以每个人都是凭信心来加入这个差会，这个叫信心差会。那现在越来越多的还有这种航空差会，有没有听过？就是啊，航空就是专门是帮忙宣教士载宣教士载补给品到那些偏僻的荒岛，因为很多宣教的工厂在那种偏僻的小岛，必须要开小飞机才可以的。好，我认识有宣教士就做这种，在这种差会里面。好，那也有专业人士的差会，比如说医疗差会，医疗的差会，啊 ，OK， 好，这刚才我们稍微提了一下哈，啊，好像说专业性的差会，对不对？那么好像这个戴绍珍医师，他就在成立了这一个叫国际专业服务机构啊，透过这些专业服务啊，来各个方面，英语学习啦。青年服务中心啦、医疗啦、这个牲畜饲养啦、商务管理啦、社区健康发展呢，透过这些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那么也有一些短宣为主的差会，好比说 OM 世界福音动员会，他们有两条船，一个叫做中葡号，一个叫福音船 ，Doulos 跟 Logos 这两部船，他们就带着短宣队员到世界各地，每到一个港口就下来就去布道去传福音。所以这些宣教士他们一年两年的时间跟世界各地的来的年轻人一起在那边操练共同生活，操练宣教，很多人就从这个短宣当中就进入长宣。还有青年使命团是比较我们熟悉的 Y1、他们也是以做短宣为出名的。而根据统计 30% 参加过短宣的青年人他们成为长期宣教士，所以短宣也是一个长宣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试金石，也可以说是一个入门。好，那么最后我就讲宣教士啊。那么其实今天我们很需要宣教士啊，宣教士需要有大量的宣教士被预备出来，但是宣教士这个范畴也是蛮广的哈。宣教士需要有宣教士的条件，需要有宣教士的装备，需要这个，然后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子来支持宣教士，祷告上面来支持他，关怀上面来支持他，奉献上面来支持他，好不好？这一部分啊，我就留待下一课再来讲了哈。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华人教会很需要学习的哈。这个否则的话，就像我多年前。一个台湾的宣教士出来，他比我早出来，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宣教士就是亚细亚的孤儿。我当初出来的时候不了解他这句话，等到我出来之后我就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真是亚细亚的孤儿宣教士很多时候就是没人管， 没人理的，好像孤儿一样，哦，那所以教会也需要学习怎么样来关心支持宣教士，哦，这样子才可能完成这个大使命。 OK， 好，那我们就先停到这个地方好不好，那我们再这个有关宣教部分我们下一堂课。
This concludes the sess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support Harvest Seminary,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harvestseminar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Thank you.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祷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